学者示警，中共准备接管台湾。欧文哲被当庭拘捕，民众党力撑。损失一架 F-16 后，乌克兰总统撤换空军司令。疑涉中共统战，加拿大华裔女商殒命。台风珊珊吹袭日本，带来严重灾情。应对中共，日军费预算创纪录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共在亚太四处挑衅，侵扰邻居，其中尤其以台海局势最受关注。有学者8月30号发文说，对比中共接手中国和香港前的动作来看，北京可能确实在准备接管台湾。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，就较早前厦门大学的文章《尽快启动台湾接管准备》作出分析。这篇文章虽然很快被厦门大学删除，但已经引起广泛关注。程翔认为，文章是中共刻意释放的政治气球，用来测试各方反应。程翔分析说，厦门大学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第一项准备工作，就是尽快成立中央台湾工作委员会，也就是台湾工委。但程翔对比中共对香港及台湾的渗透后认为，其实台湾早就有中共台湾工委，只不过一直是地下党的形式。现在中共通过厦门大学提出尽快成立台湾工委，其实只是考虑将它公开化。程翔说，这个和1997年前的香港很相似。中共地下党早就以香港工委的形式在香港活动，在中央谈判香港前途的同时，香港工委书记许家团开始考虑将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公开，例如香港循道中学老师毛君年。许家团曾经对程翔解释说，公开的目的，一是让港人渐渐习惯自己身边有共产党员，以为这个亦不是那么可怕的事，避免将来共产党公开化后引来震动。二来，公开毛君年地下党员的身份，是为统战他的党兄毛松年。毛松年是中华民国第九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，在海外华人中有影响力。中共想让毛松年知道堂弟毛君年受到北京重用。程翔说，亦就是说，香港主权移交这个客观变化，令中共将某些地下工作公开化。现在中共学者提出尽快成立一个台湾工委，就是认为这个地下党组织现在有必要公开，至少是半公开，才能够更好地推进中共的对台工作。程翔说，仔细分析厦门大学这一篇接管文提出的准备工作，和中共在1949年前接管内地大城市及1997年接管香港市的做法非常相似，因此值得大家关注。目前针对党魁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，专家学者提出多种警告。有人认为中国国内局势越来越恶劣，经济萎缩不振，社会抗议事件不断增加，习近平为转移内部矛盾，为实现四连任，可能对外开战。亦有人分析说，普京是中共重要盟友，一旦俄罗斯战败，西方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中共，因此习近平为帮助俄罗斯扭转战争局势，就可能在亚太挑起冲突，牵制西方的力量。台海、南海都是高危地区。不过，台湾国防部在最新的3个评估报告中说，共军目前没有全面入侵台湾的能力。据美国之音31号报道，国防部提交台湾立法院的3份报告，对中共侵台能力作出新的评估，说由于台海地理环境限制，加上共军登陆载具和后勤能力不足，中共军队仲不具备全面攻台的正规作战能力， 不過報告亦話，中共為徹底解決台灣問題，會持續加強聯合登島作戰整備，亦係加快研發一系列新武器，例如 H-20 轟炸機同高超音速導彈，並增加核彈頭數量，同時仲喺試驗新嘅戰術。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被列為京華城弊案的被告後，因為拒絕夜間徵訊，在8月31日凌晨被當庭拘捕。柯文哲認為程序違法，向法院申請提審。民眾黨表示支持柯文哲。綜合台灣媒體報導，台灣地檢署偵辦京華城弊案進入尾聲，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、台北市議員應曉薇等三人被裁定羈押禁見後，30日廉政署搜索柯文哲及前台北副市長彭振聲的住宅、辦公室等7處地方，並約談兩人到案。柯文哲先被帶到廉政署訊問，接住在31日凌晨0時40分被送到北檢覆訊。但柯文哲拒絕在夜間接受徵訊，仲強調表示如果要繼續徵訊，請檢察官當庭拘捕我。檢方認為情況緊急，因此在31日凌晨2時左右宣告根據逃利等罪當庭拘捕柯文哲。柯文哲認為程序違法，準備向台北地院申請提審，對柯文哲的覆訊程序因這場爭議中斷，需要等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檢方的程序是否違法。台北地檢署之後發聲明說，柯文哲表示不願意繼續接受訊問後準備離開偵察庭，檢察官告訴柯文哲知可以先休息再接受訊問，但仍然被柯文哲拒絕。地檢署認為柯文哲涉嫌犯有貪污治罪條例的逃利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而且有勾結共犯和證人的可能，因此決定拘捕。民眾黨中央緊急應變小組31日一早發聲明表示，支持黨主席柯文哲捍衛自身的合法程序權益，拒絕檢方疲勞訊問。民眾黨還呼籲法院審慎檢視拘捕程序的合法性，還柯文哲公道。至於同樣被列為京華城案被告的彭振聲，檢方在漏夜徵訊後認為彭振聲嫌疑重大，而且有勾結的可能，31日向法院聲押禁見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日解除欧勒什丘克空军司令职务。据 BBC 报道，泽连斯基在影片讯息中表示，他决定撤换空军司令，以加强乌克兰军事领导力。泽连斯基没有进一步说明撤换欧勒什丘克的详细原因。之前一日，乌克兰刚刚证实一架美制 F-16 战斗机在交战中坠毁，飞行员奥列克西梅斯丧生。 F-16 坠毁对乌克兰来说是一大挫折，乌克兰军队上个月才获得欧洲国家援助的 F-16， 但只有6架。泽连斯基曾经一再表示 F-16 可以改变战争局势，不过对乌克兰来说， F-16 由飞行员培训到后勤维护都是重大挑战。华尔街日报30日报道说，拜登政府至今都拒绝派人进入乌克兰协助维修 F-16 战斗机。5个大楼希望欧洲国家承担维修任务。 F-16 后勤保养是极专业的工作，每架战斗机出勤1个钟头就需要10多人进行好几个钟头的后勤支援，包括美国在内，拥有 F-16 的国家都依靠民间公司提供保养服务。加拿大约克区警方30日向媒体证实，疑犯胡志雄已经潜逃香港，警方正向国际刑警组织寻求发布红色通缉令。据自由亚洲引述当地警方报道， 56岁香港移民梅玉英，由1990年起居住加拿大多伦多，今年8月初失踪，21号确认遇害。疑犯是47岁的胡志雄。报道透露，梅玉英生前从事豪宅买卖，在当地社交圈活跃，更与中共外交官员及华人上流社会关系密切。加拿大媒体侦察记者傅柏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，梅玉英是中共统战部在多伦多的社团成员，这些团体负责为中共筹募经费，干扰加拿大选举，协助中共跨境渗透活动，但目前无法推测梅玉英殒命的具体原因。在香港2020年实施国安法后，加拿大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，至于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并无强制性。台风珊珊在日本以龟速移动，带来破纪录大雨，日本多地发生水灾，过百人受伤，东京亦出现严重灾情，大量航班被取消。气象厅预计珊珊将在9月1号上午转变为热带性低气压。综合日本媒体报道，珊珊8月29号在日本九州登陆，一路向东北方向移动，一度出海，30号晚在四国外环县二次登陆。气象专家说，珊珊移动缓慢，可能成为登陆日本时间最长的台风。珊珊为整个九州、四国、中国、关东和东海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，例如神奈川县小田原市，截至30号上午11点的24小时降雨量是 324.5 毫米，不单止打破纪录，而且一日的雨量是往年8月整个月的近两倍。东京都白王子市30号6小时累积降雨量达203毫米，打破纪录。一些地方通报山泥倾泻、泥石流、屋顶塌陷事故，几十万户家庭停电。到30号，日本已经有4人死亡、104人受伤、2人下落不明。30号日本取消超过630个国内及国际航班，超过6万几名乘客受到影响。东海道新干线30号早上全线停运。日本三大超市宣布900间门市暂停营业，汽车大厂丰田、日本、三菱等亦都陆续停工。日本气象厅提醒，即使珊珊转变成热带性低气压后，降雨亦可能继续增强，呼吁民众持续警戒。日本防卫省8月30号为2025财年申请军费预算创下纪录，高达85,000亿日元。防卫省表示，这个是为应对中共军事威胁。据美国之音报道，日本国防部30号通过了防卫省提出的预算草案，然后将草案递交财务省，双方将就草案展开谈判，谈判预期在今年12月完成。北韩不断测试导弹，中共军机侵犯日本领空，中非南海争端不断激化，东亚地区局势高度紧张。日本这份2025年预算案中有9700亿日元用于远程导弹和宙斯盾级驱逐舰等发射设备，另外有1030亿日元用于无人机，以及3140亿日元建造三艘新型多用途驱逐舰。预算案还要投入180亿在各个基地引入人工智能，以解决自卫队人手不足的问题。去年自卫队只是完成招募目标的一半，是成立70年来招募人数最少的一次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